弟兄姊妹，用罗马的话来说，罗马书的话来说，是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的荣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谁真正是代表基督的？谁真正是代表教会的？什么叫得胜者？得胜者就是说，当大家都失败的时候，你当然不能随波逐流了。你当然在这个时候，你要怎样呢？你要与主站在一起，是平凡的人。但是呢，你愿意站在主这一边，愿意站在神的水平线上，不是下，所以只是平凡的一般的人，那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你看见说，那个见证的责任，登台的责任，很自然就在你身上。也许别不发光，但是不要往这些人身上发光的。那现在我要问，谁代表教会？所以代表性十足的乃是得胜者。所以主今天呼召得胜者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胜者，从个人的得胜者要达到团体的得胜者。所以如果讲到腓立特的实行，我们要说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清楚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我们要实行的话，要看见说主今天呼召我们，不管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底下，让我们做得胜者，我们能继续维持神自己的见证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一般的人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历史上我们找到两班人，一般呢是16世纪，一般是12世纪。那么这一班的人呢，我们读历史英文叫做 Valdenses。 这个 Valdenses 这个词的来源呢，刚好跟一个人，他的名叫做彼得华度 Peter Valdo。因为他的名字如果叫 Valdo Valdensis 呢，意思就是说跟随他的人。所以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说这一班的人呢是哪里来的呢？是从里昂开始的。原来在德国中部有一个城叫做里昂，离开巴黎不是很远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叫彼得华度是个商人，很有钱的人。有一天呢，为主愿意放下撇下一切来跟从，自愿成为贫穷。然后有一班弟兄就跟随他，他就把他所有的钱就把他印成那个时候的圣经，每一个人都读得懂的。所以他就到乡下去，尤其到谷中里面，到山谷里面去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如果里昂慢慢往东走，那么你看你就是一片阿尔卑斯山了，那特别在山谷里面到处都是人。所以想想看，当这个耶西别当政的时候，当推亚推拉特别在法国，你看法国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本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这些人看见了晨星，看见了福音的亮光，所以就把圣经告就怎么样，就散发出去。你越明白圣经，你当然就越明白圣经的教训呢。这些人都很简单，他读到罗马书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他们读到加拉太书有一句话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他们读到希伯来书有一句话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他们读旧约读到哈巴谷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他们不懂得怎么把这些凑在一起放在一起，他们是简单的人。但读来读去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所以只要有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你不怕你对于救恩不认识。所以在400年前还没有马丁路德的时候，这些跟随彼得华度的人，他们就明白了圣经的教训。那么如果个个都读圣经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个个都活出什么山上的教训来。而且他们不光是读圣经，他们可能会背圣经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。你看看，如果真的人能够活出山上的教训，你想想看，这些人是他们有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旧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只考60分，他们考100分，考100分的当然满足了60分。所以主说，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，不是废掉律法。所以你看在这些人身上，他们的见证没有话说。在这些人身上，你看见他们有个爱是爱仇敌的爱， 在他们身上你看见说叫人想起我们的主怎样在地上，这叫做见证，不是吗？好了，结果呢他们就翻一个山头，从法国这一边的阿尔卑斯山，你慢慢在今天大家要穿过很多的山洞了，古时候他们怎么办，就沿着河床就慢慢往下走，所以很明显的有的向下，有的在往上，那么很明显从法国的山谷翻一个山就到了意大利的山谷。到意大利的时候，那么这个 Valdensis 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Valdensis。 那这个在意大利文里面呢，这个 Valdensis 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谷中的弟兄们，谷中人的意思， Valdensis 就是谷中人的意思。所以很清楚这些弟兄们呢是在谷里面，山谷里面的。所以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就不讲 Valdensis， 我们讲谷中的弟兄们，因为他们彼此是成弟兄的。所以读教会历史上，有的人称为瑞士的弟兄们，有的称为意大利的弟兄们，有的称为法国的弟兄们，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弟兄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就称他们做谷中的弟兄们。好了，那么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跟随彼得保罗的，但是很清楚的，整个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都是他们。那么当然了，他们是远离巴黎的，他们也是远离罗马的，在法国他们远离巴黎，在罗马他们远离罗马。那么在法国，我们知道巴黎是个很重要的大阵营，你知道凡尔赛宫呢就是离开巴黎不远，所以很有名的一个皇帝，法国皇帝叫路易十四，他刚刚好是什么，和盖恩夫人同一个时候的人，他活多长盖恩夫人有多长，所以你就知道说盖恩夫人学功课有一部分是从路易国家来，从路易十四来的。所以大家很清楚的，那个时候整个在法国可以说罗马的教会当局的阵营当然是在巴黎，那么还有呢，当然最中心的是罗马。所以现在你想想看，这些人是在边界啊，一面是在法国离开巴黎很远，一面是在意大利离开罗马很远，所以呢自然在那里，你看见吗，这些教训慢慢就展开了。那么这是一般读教会历史人这样判断，他们大概是十二世纪跟随彼得华度的这些人，但有更多的声音是认为说很可能从第一世纪这一班人已经就到了，就布满了整个意大利的这阿尔卑斯山的山谷，因为离开罗马天高皇帝远了，所以很可能就是当教会大逼迫的300年教会大逼迫的时候，那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从罗马就走一直到了山谷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就躲避了那个风头，躲避了逼迫，所以你看见吗，他们就把第一世纪所得到的一直传递下来。所以等到改革运动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改革家们像法拉尔就曾经和他们谈判呢，那现在呢感谢主，今天呢你看见我们可以走在一起了。那么对于法拉尔来说是改革运动啊，本来是罗马天主教，现在呢我们改革了。但是这一班就怎么回答，我们不需要改革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在这条路上，所以非常的可能，那根据很可能他们从第一世纪就保守他们，但是最少我们可以追到12世纪。好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这一班是谁，我们就知道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的文件已经被烧掉，所以要研究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如果你要研究他们你要根据一些文献呢，读历史的最重要是证据啊，那个证据全部被烧掉，那么不是被敌人烧掉，就是他们逃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毁掉那个证据，千万不要落在敌人的手里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一天到晚逃难，一天到晚受逼迫被追赶，你当然在他们的身上你留不下许多，你很少说是可以坐下来写一点东西，坐下来留一些记录，所以如果读他们的历史有困难，可是感谢主，幸好在哪里呢，他们的敌人就是教会当局是逼迫他们， 所以现在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，那么他们身上有一些的资料，所以现在我们只要根据罗马教会当局怎么说的，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一班人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根据他们所得到的资料，从第一个世纪到十二个世纪有七十个大的异端，大概有七十个大的异端，但七十个异端里面最难办的是谷中的弟兄们。原因有三点：第一，他们人太多太多了，杀不胜杀，抓不胜抓的，你要对付他们你门都没有，因为他们太多太多，不管是山谷里面是人，到处都是他们。所以他们人多到一个地步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从德国要从西部要到东部去，你不需要住在旅馆，每一个晚上都可以住在谷中的弟兄的家里。等一等，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到一张地图，如果今天你们是自己印了讲义的话，你就知道特别讲的谷中弟兄们有一张地图，那是欧洲的地图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散布的地方就点点点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说欧洲到处都是他们。那如果今天有人要对付这一班这异端的话，那么他们的难处就是头痛在哪里，他们人太多了。第二，他们是读圣经的人，他们明白圣经的真理，他们个个会背圣经，甚至于他们活出来的是山上的教训。所以惭愧的很，连修士他们要做间谍没有错，到他们中间去圣经赶不上他们，他们很会读圣经，明白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们越明白圣经，他们当然对教会的种种就看得更清楚了。本来大家可以买赎罪券的，结果他们读圣经就给我们看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什么都不需要做。所以现在不需要马丁路来教导他们，不需要加尔文来教导他们，因为圣经是为着每一个人的，圣经是为着农夫的，圣经是为着鞋匠的，圣经为着读书人，也是为着目不识丁的人。所以现在清楚吧，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个启示是圣灵的启示。他们书没有读很多，但是他们得了教训，他们知道今天在罗马坐的那一位一定是圣经中所说的第几度。所以所有教会里面的错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谁来教他们的？是圣经教导他们的。所以针对他们，罗马教会当局下一个命令，所有的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，是针对他们的，明白吗？如果大家都不读圣经，你何必多此一举？你不需要发这个命令下去。所以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你曾经听说教皇发了一道命令，说是平信徒不许读圣经，甚至后来把圣经链子把它链起来，现在请大家记得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一读圣经，他们就知道教会的错误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那个命令从教皇所下是有针对性的，早期是针对着谷中的弟兄们，他们很会读圣经，读到一个地步连教皇都知道，读到一个地步你非要禁止他们不可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教皇下一道命令。因为教会说的话就是耶稣别的教士，他的权威就等同基督的权威，所以在圣经里没有说，人人圣经明明说你们要查考圣经，因为在其中内中有永生。保罗说你们要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存在心，这是基督说的，这是元首说的。现在呢，你看基督的身体有另外的话，这就是耶稣别起来教训说，不，你看见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不可以读圣经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是跟从呢还是不跟从？所以这里有一般的人是不跟从那个教训，是不跟从耶稣别教训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他们的的确确是一般读圣经的人。好，读圣经的人很可以是学者啊，读圣经的人很可能做学问的。不，这一般读圣经是为了照着圣经来生活的。 所以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背会了马太福音，他们背会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他们要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在那里过生活。想想看，弟兄姐妹，